Hello， 大家好，我是 Skimmy，
我是阿呆熊，
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观念碰撞所。那关于这个名字呢，其实有在追踪我们俩 IG 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们原本是要叫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
就是 Key 笑人生熊够造永够惨，
熊够造是谁？
熊够赞，
熊够赞。对，我们那时候甚至还在 IG 办了一个投票，
对，
然后你的是真是谢楼兄弟，然后我的是 K 笑人生熊够赞，然后后来我们就选了一个高票的。那之所以为什么现在会改名叫观念碰撞所呢？就是因为我们录了第一集的 K 笑人生熊够赞之后，
这个名字太长了，
我们发现不对劲啊，
对，
这事儿怪怪的。
对，
然后后来就针对我们两个人就是平常在沟通聊天的一个模式，觉得说好像我们都是站在一个比较不同的
立场，
对
不对？不一样的角度，
对，不一样的角度在看待同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说，哦，这样蛮有趣的。因为现在就随着那个意识形态多极化嘛，常常就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因为别人跟你想的不同，或是我想跟别人不同，然后就引发了一些激烈的论战。所以呢，我之所以改叫观念碰撞所，也是想说，哎，可以给大家一个空间，让大家去知道说，哎，其实有不同的立场是很正常的，然后去了解别人的不同的立场，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看看我们有什么碰撞。
对，这是我的初心啦。
看看能碰撞出什么。
对，那你的初心呢？
我的初心是，就是因为我每次都是 diss 你嘛，跟你站在不同的位置跟角
度。对啊，但后来发现你 diss 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啊。
你看，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对比较多。
什么时候？比如说。比如说，
现在突然想不起来。
比如说花钱吗？
对，花钱。
你这个月光族好意思在那边 diss 别人的金钱有做计划，
也是有点道理啦。啊，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站在不同立场，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反正我们都可以从两个端点来看嘛，然后也欢迎大家提出各种不同的观念一起来，
也欢迎大家 diss 海苔熊。
哎、oh, 欸，
替我争一口气，
为什么不是 diss？
因为你已经负责 diss 我了。
哦、oh. ，
这样子我就会承受太多的 diss， 所以
最终一个人扛下了一切。
既然你已经 diss 我了。那就轮到观众 diss 你喽，这个三角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有一定要这样吗？
对啊，来互相伤害啊！
对啊，
对，好，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作为第一集，我们就要聊一个，也是我们在就是日常打屁聊天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主题，
对，
也就是佛系 vs 不放弃，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手、嗯。事情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就是节目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就是会事先做很多规划，然后想的比较完整一点，然后他就说你不是已经佛系了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的做这么多准备？我就说佛系跟做准备是截然就是完全不冲突的两件事、啊。
你那时候做第一集的时候，你还说哦，我们就是佛系经营啊。我现在这个频道重开，我要佛系。我想说你应该就放着吧。
对，但是佛系经营不代表你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
What's the difference？
Difference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可以先稍微回答一下，我觉得 difference 是在我看来，佛系是你把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尽人事听天命这样子、嗯。那天命的部分就是好，你东西做到最好了，你已经问心无愧了。可是你发上去之后，也许他反响不如预期，或者说也许他收到的一些反应跟你原本期望的方向是不同的方向、嗯。那你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在这个时候觉得非常的焦虑，想说啊怎么会不如我预期的成功呢？那我是不是要再努力做一些什么，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就是去导回我希望的正轨？比如说我们就开始在主题上。上去追一些大流啊，或者说蹭一些热点啊、嗯，但是其实这是违背我们本心的事情。
對，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不佛系，就是你被那个执念绑住了、哦，你开始去做一些跟你原本计划的道路，或者你原本心里所想的道路背道而驰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是不佛系。
你说要跟你原本的坚持是一样的。
对，就是你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到最好，这个是 OK 的。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说，你不是原本，我原本以为就是佛系，就是你看我今天还写一个极度厌世在衣服上，我想说啊，应该就是这样吧，放着，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
的。你这个比较偏躺平吧。
哦，躺平。
我觉得躺平跟佛系有一个微妙的差异。
哦，真的哦。哦，好，我觉得这比较像躺平，因为我想说躺平感觉下一秒就成佛了。
你觉得释迦牟尼这么多年的修行道路可以简化为一句，就是今天有一个王子决定躺平，然后他下一秒就成佛了，这样子。
好了，也是啦，就是躺平有可能成佛，也可能会成鬼啦，就是一念间，不知道会变成什么。
就像那一句话叫什么？
什么？
你的压力不一定会转化为动力，有可能会转化为病力。
我本来要讲，我以为你会讲说比较有道理，比如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之类的，就差这么多。
是这个，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第一题呢，就是我们以后这一个观念碰撞所的主题的
碰撞所，
对，你给我闭嘴。它的大传统呢，就是我们第一题永远都是自我评量，所以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题，我们的自我评量就是 你先来这样讲好了，你认为什么是佛系？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我认为是佛系的东西了。
就是我们之前在心理学研究当中，我有一个学应该算学姐吧，就研究的前辈们，他们做了一个量表，就是不执着。就是对我们来说，佛系就是不执着。你对一些事情，你不会强求去抓它，没有规定一定要按什么样的方式做。你有各种的变通，你可以有弹性的去面对。我们叫做佛系，就我自己的认为啦，哈。那概念上叫做不执着。那可是这个词就蛮奇怪的，因为不执着，它就是一个执着前面加一个不嘛，听起来很怪。你好像要先有一个执着，然后再拿个东西否定它，所以。我的感觉是说，他在测量的时候会以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式来测量，比方说他不会说你不要怎样，他会说我通常是怎样，它是一个正向的问句。比方说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能够用宽广的角度去看待它，像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问句。可是这样的问句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像刚刚那一题，遇到事情的时候用宽广角度看待它，大家是不是每个都会选五分五分，大家都会选最高分？
哦、oh, ，
对，
而且对，有一些人在自我评量的时候，他会想要尝试骗过这个策略，
就高估啊，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我们叫做反应倾向，就是你会把你的分数比平均偏高，如果它是一个正向题目的话，会比平均偏高一点点。那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呢，所以我就把这个很多题的这个不执着量表，然后把它做一点调整，然后经过精密的。也没有精密啊，就随意的删减剩下五题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不执着量表。那因为我不是从那边改编的，所以我就不引用，我怕到时候就把它弄得乱七八糟这样哈。那这个题目呢，总共五题，大家可以来测量一下这不执着量表的题目，你有几个？我先问你哈，你看你这边有几分哈？有一到五分哈。如果分数越高的话，就代表说，你越符合这个题目的描述。
Okay.
第一个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很难保持冷静跟理性。
五是说 最符合，然后一是不极度不符合。
对，
好，在面对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我很难保持冷静。那我觉得应该是二
两分。好，当事情不如意时，我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来调节失望和重新整理期待。
但比较久的时间是一个人，还是他有一个量化的？比如说三天算是适中期。一个礼拜算是比较久，它有一个这样子的量化。
应该是说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尺，有一个尺，你觉得说这个时间是一个适合的时间。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性子急躁的人，对吧？那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比较久的时间，可能两天就比较久了。可是可能对你来说，你就两个月都是一个正常的调试期啊。
哦，像你这样说就是比较久啊。对你来说就是比较久，
所以就以我个人的
对，没错。
所以我预期是一秒就要调整好，然后我现在花了十分钟，我就比较久。
你看这个人来说，他不执着，他是很执着。
我就是从执着先有执着，然后走到不执着，我就是说那个。好，再讲一次这个题目是什么？
你看立刻就忘记了，就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你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来调节失望和重新整理。
好吧，那我给三好了。
好，三好。第一题是二，第二题是三。好，第三题是会因为生活当中的失败或错误而长时间烦恼。长时间也是一样。
长时间又是一个那个。
对，你觉得怎样叫做长时间？
那这个我给二。
两分。两分。所以这样是几分？
这样是七分。二三对。
七分。好，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无法控制，会让我感觉到焦躁不安。
二。
二，好，这样就是九分哦。好，别人说我是完美主义者，要嘛不要，要嘛一次就要做好。哦，直接帮你说。
大事的话确实是这样哎。好了，那我们给个四好了，好不好？
好，
好，
站住了，没有，反正你是十三分，你要记得哦。
好，十三分，我记得。
你是十三分，十三分好。好，第一题哦，面对困难和挑战，我很难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分吧。我蛮多时候都会保持冷静跟理性的、啊有时候太理性，理性到自己情绪哪都不知道。
OK， 那你那是被压抑的吧？
对，我觉得我比较像是压抑。Okay. 事情不如意时，不如意时要需要比较长时间来调整失望。这个蛮多，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四分。
OK，
然后我可能不会展现出来，只是会默默一直卡着。我会因为过去的失败和错误长时间烦恼，不会，因为我会忘记。
okay.
还是一分这样子，才六分。好，生活中有些事情无法控制，接受对于这一点，对于生活 当中有些事情无法控制这一点，我会感觉到不安，嗯，蛮不安。这应该也有，我觉得应该有四分吧，嗯嗯，
这样就十。
对，别人都说我完美主义者，要么不做，要么一次就做好。哦，这个有蛮大的改变哦。嗯，我认识你之后有很大的不同。
你有变成比较完美主义吗？
不是，
变得更摆烂了。
对，我认识你之后变得更摆烂。
为什么？
我好像16还17年认识你吧，到现在也五六，到现在也五六年了。然后就是你的至理名言，其中有一句就是“算了啦，算了啦”嗯。然后我以前就会很多事情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或是我一定要准备好才做。可是我看到你蛮常有些时候你一开始会很坚持，然后见到最后呢，你就会说“算了啦”
。尤其是因为我到最后说“算了啦”，通常是在那牵涉到我太多不可控力的时候，我就算了啦，因为我觉得我改变不了别人，那我只能改变自己。对吧？哦，那但是如果是在我自己个人，比如说我写小说好了，我就不会说到最后说算了啦。
哦，
对。但如果今天我是写电影剧本好了，就牵涉到很多人，那我最后可能就会算了啦，因为我改变不了他们了。
哦，嗯，原来是这样啊。嗯，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影响我蛮多的。我以前是没有算了啦这三个字，啊，我以前就是无论如何就会一直都会说好，拼命看试试看，然后会熬到最后一刻，然后拖延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应该也有一个改变，现在差不多两分吧，差很多。欸，我从五分变两分，
对，十二五十三，
对，我们差不多嘛，对啊。
OK，
好，那我说明一下啊，因为它总共有五题嘛，对不对？最高分是五分，好，那你最满分就是15分。如果是25分满分的人，就表示你是超执着的人，那如果你是最低是5分嘛，
对，
啊，你是5分的人，就表示你超不执着。那一般来说呢，大部分的人会选择3分是一个中介点嘛，对。可是我们通常不会选3分，我们可能会选以4分或是2分当做中介点，因为中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如果是以4、5、20分，你大于20分，大于等于20分，我们就会偏说，会说你是偏执着的人。然后2、5、10嘛，小于等于10分，你就会比较是偏不执着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是在不执着，应该说不执着，然后稍微偏一点执着这样。
OK， 可以接受。
不执着的边界这样。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毕竟我们都还年轻嘛，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么不执着的话，除非家财万贯，或是在已经决定要回乡下老家过一些
种田吗？
闲云野鹤的生活。
对，没错。欸，不一定种田，可能养牛之类，
或者是开民宿啊。
对，
或者是教冲浪啊，那种比较，你知道，不用在城市享受城，也不是享受，不用在城市被城市的快节奏折磨的人，应该就
我以前都以为这种生活是一个很浪费人生的生活，
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啊。
Enjoy your life。
那真的才是真正的人生啊。然后因为我看你那个，你有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心理学的角度上，其实执着跟固执是有一个微妙的差异的，对不对？它那个英文的用词是有不同的。
其实执着这个字啊，它我去查，它是用 attach 这个字。attach 这个字就是说你有一个东西嘛，然后你把它粘上去，就是粘着的感觉，
依附。
对，就是附在那上面嘛。那既然叫做执着，我觉得执这个字也很有趣，就是光讲中文好了，你拿一个东西，然后你执着它嘛，对不对？然后你要粘着它，执着还要粘着它，所以你好像被一个东西绑着，看起来是你拿着一个东西你不放手，可实际上你也被那东西绑着。所以是谁被那个执着困住呢？就是你自己。看起来你要拥有一个东西，但我想要说，不管你拥有什么，你在拥有它的同时，你也被你拥有的东西给困住了。它是一个双向
的。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怎样啦？
好，然后如果是固执的话，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帅气的感觉，就是它有多一点那个叫做什么少年的飘派感。因为他就是
性相术，
对，他就一定要这样子，他觉得，然后加一点
情绪。所以固执没有说我抓着一个东西的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固执他比这个，他除了执着之外，他还有加一层东西，就是加一个情绪上去。然后我觉得固执这一点呢，他没有那个黏的感觉，这差蛮多。
还是因为他加了那一层已经掩盖掉黏了，所以他原本底下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哦，有可能哦。我觉得他外面可能是像那个刺，带刺的形状，就很坚固嘛，然后
就它是海胆，
对，
然后你已经因为被他外面刺刺的那个，就是他没有被剖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黑色刺刺的东西，但其实里面它还是那个黄色的好吃的东西。
为什么被你讲起来就好像是某种食物一样？
海胆是食物啊？
对，好了，明明就是海底动物。好，但是总之就是像这样，我就觉得固执，它是你常说一个很固执，你就是要花时间跟他拼搏，然后去说服他的想法，然后会很累嘛。那你说一个很执着，你好像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很花心力去做。可是当我们说一个人固执跟说一个人执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两个人，你对哪一个人的评价会比较负面，还是一样？
我会觉得执着的人，执着是他自己的课题。固执的人是，如果我要跟这个人有就是比如业务上的往来，或者说当朋友的话，他的课题可能会变成我的麻烦
啊。多讲，
因为固执是一种他对人处事，他可能会想要把他的价值观或他处事的方式强加到他跟别人的互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固执的话是在人际关系中会影响的一个性格。然后执着的话可能只是他对待某一些事情他就是有他自己的依恋，就像你说他有他的 attachment， 但是你就绕着他的道走就好，他就是他执着他的，你就不要卖惨意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有人说一个人很执着，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哦，也许他这个不是他在待人接物上的一个性格上的特征。但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某某某很固执，我就觉得那一定是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有感受到你被他的这个处事情的、這個、
被刺到，
对，被刺到，被海胆刺到，然后你才会跟别人说，哦，没有，他就蛮固执。
那我觉得就是海胆跟海什么，海胆跟那叫什么
什么，
海参的差别、欸，海胆跟海参的差别，海参就软软的嘛，然后它可能会黏在某个地方，
对，但它就黏它的啊。
对，所以那个执着比较像是海参，它就黏着，然后海胆它那个刺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觉得它个人际关系的部分就是固执蛮特别的地方，它会、影响到你跟这个人共识，然后执着好像比较没有，就是他还是可以跟别人共识，但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有一个东西一直抓在那里，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跟他前任一直分不开，然后你不会就说他很固执，你会说他很执着。
对，但如果这个人一旦开始问他周遭人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啊然后别人跟他说就切啦，这个人都怎样怎样，可是然后就开始要帮那人辩护，然后就是讲又讲不听，就这个人很固执，就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还差不多在执着的部分。但到哪里会固执呢？就是说，那不然我
逼大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已经离了又结，离了又结，已经到第四次了，还要叫大家来包红包，这个就是固执。
对对对，或者是说你们要出去玩，然后你就要他一起，他说、哦、不行，我要跟我前男友一起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干。
或者是他这个已经算还好，他至少没有麻烦到你。或者是他说好，然后带着他的男友一起来了，然后整场都要顾着他男朋友的这个各种喜好。我男朋友现在说他不能吃这个卤肉饭，他想要去旁边吃刨冰，那我们大家一起去吃刨冰吧。然后就逼拉着大家一起去吃刨冰，固执。
你是不是深受其害过？
没有，我身为一个作家，我就是可以，你知道，不要这样子，哎、欸，不要想害我。好了，那我们就要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一定就一年至少会问到自己好几次的问题吧。
对
对，
我觉得蛮困难。你自己认为什么时候应该要坚持？
我这个呢，我甚至还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认真的想了一下这一题，然后我又写了一个我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我们彼此的结论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物是你觉得OK 放手了，或者是你觉得说哇还好有坚持的这种 scenario 有吗？
嗯，还好有坚持应该是我论文吧。嗯，我算写超级爆炸久，你从认识我的时候就在写论文吧，对不对？
对，
一直到差不多真的是几年了，然后才前阵才写完，好像
一度我妈还问我说：“你觉得海苔熊论文这辈子写得完吗？”我说：“她论文这辈子都没写完，那她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这是写超级久了，大概写了6-7年吧。他其实真的写成没那么长啊，因为之前就
是
在打混嘛。
可是这个你算是有一点就是自己约的炮，哭着也要打完的那种感觉吗？
我没有像你，我没有像你开局开这么大。但是的确，我最近发现到一件事，你跟你讲这一点，我今天早上才想到了，就是说我有一个特色，就如果你是那种很执着，或是有一些事情你执着去完成，但在过程很痛苦的，你可以想想看，你是很容易围一个城堡把自己关在里面的人。我觉得我蛮容易是这样，就是我今天早上才突然想到说，我蛮多时候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城堡里面，然后在那边说，哦，我好痛苦啊，我要死啊，其实我也不愿意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啊，难免改改脚。但是就在想说，嗯， 当初是谁要把自己关进去？就是我 我可以不要去念呢、为什么要去念？就是把自己关在里面这件事情是我想做。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心理学叫 secondary gain， 就第二好处。第二好处是什么？就是我如果把自己关在里面，那我就可以说这一切的痛苦都不是我自找的，都是因为我想要念这个。
一个人排挤全世界，都是世界害我。
对，都是因为世界害我，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累，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你可以怪到其他的东西，可是其实这方法是很不健康，因为也没有用嘛。你就果然我在痛苦六七年，但最后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蛮好的，因为至少就是这
你获得了学位，
对，获得了学位，然后获得了执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最后 ending 是好的，可是是非常非常辛苦。那我觉得我庆幸说我把这件事情做完，原因是。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最后这个阶段完成，我没有开心的感觉，我只比较多的是那种松口气、对，所以我认为完成一件
拿到那个学位那张纸的时候没有感动吗？就是哇，这么久的旅程，就像那个魔戒，他前面已经经历了三本那么厚的书，最后把那个戒指扔到那个火山里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我们完成像壮举，没有这种成就感。
好像有两种有一种人，有一种情况是你会有解放感、解脱感、然后另外一种是你会有感动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小说写完之后，两个都有。
是啊、好，我觉得我比较多是解放感
有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写太久了。小说我毕竟只写了10个月，你写的已经将近10年了。
你怀胎十月很久啊，也怀蛮久。
但是啦，但是如果我像你一样是好几七八年的话，我可能最后也是让我死在这吧。
但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到后面有点类似像负担的东西，你很想要赶快摆脱，你那个摆脱的感觉或是结束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
反而就没有珍惜这段旅程了吗？
就应该是说
前面都珍惜过了，已经
是。反而那个新鲜或是我好想要我已经完成它那种新鲜感就会那个兴奋感就会比较少。但如果你是很热忱的，然后急很一头热的把它完成，那我觉得可能还有那个感觉。所以跟你花多少时间以及你多投入去完成它有感觉有关系。
而且其实也跟每个人对于这个时间的耗费的个人观感有差吧。你比如说李安也是到熬到40几岁不是才出头吗？但我是不知道他熬出头是觉得说我终于解脱了，还是他是觉得有感动。但是如果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很享受投入在这个旅程中，然后他到最后他不是觉得是一个负担，而是他真的收获满满的 感觉的话，那其实就算时间再久对他来说应该都还是会偏向于感动跟珍惜的那一个状况。
看每个人对于时间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的、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的时间要花在刀口上的话，那就很容易因为你时间花太长就觉得要死要死要死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啦，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放下执着的要点，就是说他有没有在你的认知情绪跟行为上面构成巨大的影响。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觉得一个让你很执着的东西，然后你会放不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会不会当你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说一个你放不下的人，一个你放不下的事情，然后你看着它或者你还没有完成它，你就一个心掉在那，然后会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他，这是情绪上的影响。然后认知上面的影响就是你会一直有一个自己固着上面，就认知固着的想法，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然后你不能够有其他的做法，要么就 A 要么就 B， 没有其他的可能，然后你会被自己限缩在这个框架里面。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行为上面的执着，就是你好像比如说我要今天要完成，我今天中午要吃很饱，然后就只能吃饭，然后不能吃面，我就一定只有一种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然后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没做的话你就会全身不对劲。所以你行为上跟你的认知是绑在一起，当你这个节的东西情感认知跟行为是固着的时候，你会好像整个人就像我刚刚前面说被绑在一个监狱里面一样。然后我觉得我在论文写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那种觉得好像我可以用各种方式达成，所以好像最后即使交出去
靠 AI 帮忙写
也不是完全靠 AI 帮忙写，就是说没有一定要像刚刚我说那个算了嘛，就是没有一定要怎样达到什么100%的成绩，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个80分有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放过自己就是比较不顾左的做法。所以你说这算是一种坚持吗？是。可是算是一种放手吗？其实也是，就是在坚持里面找 一点点放手，
那比较健康的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感觉啦。就是你要说到放手，嗯、就是像摆烂那种放手，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嗯、可是可以在就是不能放手的限度里面做到手稍微松开，就像放风筝，
就是不能躺平的时候
自己去
就坐下来。
我要听君一席话。
对，真的，你不能躺平嘛？那你就坐下来，嗯、你就至少还有一半这样子。
对，然后就反正不要跪着。做人要有尊严，好吧？那你既然你分手，现在你分享了一个那个就是坚持的事情，那我来分享一个我放手的事情。
哦，你刚刚讲一个相反的，
对，我放手的是反而是人际关系耶。嗯，因为我以前是那种会对朋友，我觉得也是可能我自己的投射吧，就我太想把自己的一些从原生家庭啊，或者说在还不理解整个心理学的一些概念的时候，成长的环境中给我造成的一些观念的洗脑，或者说会不是会就是那叫什么、啊，就是会内化别人的一些观念。嗯，因为我太想要把自己这些被内化的观念清理跟释放，然后去找出什么是我自己真正的心之所向了。所以我也会希望把同样就是把这个愿望投射在我的朋友们身上。
你希望他们也可以做到吗？
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去找到他们人生中真正心之所向的幸福。
好、啊，听不懂，可以具体一点吗？
因为就是我身为一个高敏感人，然后我相信你身为心理学家，你应该对于你的个案，他现在的能量状况跟他的心情状况，是不是真的是有在发光的，是好的，跟他其实是强颜欢笑的，跟他真的很荡、嗯，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异，可以去感受。
就有人进来会戴的一个假的面具，然后他虽然是脸在笑，但其实内心
在
掉眼泪。
对，所以我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同情共感的能力嘛，讲到什么超能力少女、嗯。对，所以这些人又是跟我相处很久很久很多年的，所以基本上我对他们的感受是不是那种我看到一个陌生人，然后我随便说、欸、你现在是不是能量很差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听听就好。如果遇到这种人，但是多年的老友，我相信我对他们判断应该是其来有自的，所以我会很希望说，如果你今天是处在强颜欢笑，或者是处在能量比较低的状况，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努力去找出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大家都达到真正在发光的那个状态嘛。可是后来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人，他的强颜欢笑已经说服到他自己，就觉得我就是在笑啊，我就是笑得很开心啊。那这个时候你再想去把他打醒，你只是一直在苦了自己而已。你就尊重他想要强颜欢笑，并且相信这个强颜欢笑的意愿。
哦、oh. ，
对，所以我就是后来学到的东西是，你就去陪伴这样子的他，你也不要去想要去改变他了，因为你的努力对他来说也不是他想要的。
但是你如果要硬去弄他、嗯、硬去改变他，他可能也过得蛮辛苦的，他现在可能就是在那个位置，他就不想改变他。
没错，所以我后来就学会了如何在保护好自己的能量边界，然后也同时去达到比较好的陪伴这些朋友。因为我以前是如果大家太常见面的话，其实我会一直被那个能量干扰，然后反而会搞得我自己很内耗，因为我回来之后我还要重新把我的能量再点燃，就是我的火被这一盆水这样浇灭了之后，它就这么奄奄一息的，然后我自己回家我可能就见一次面，我回来要花三天的时间把那个炉子重新点燃。所以我现在就是友谊还是维持着，可是可能不要那么常见面，因为不然我没办法承受一直要去点燃那个炉火的那个痛苦。
因为我听过一种说法、嗯、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见那种你知道他最近能量不是很好的朋友的话、嗯哦、那虽然我们无法测量能量，
用保鲜膜把自己保
进去概念差不多、okay. 就是你可能要先准备好柴薪，就像炭治郎一样后面背一大堆那个柴火、然后要去见他之前你要就要先把这个柴火准备好。那具体来说怎么做呢？就是你大概要知道，也不一定是朋友，有时候有些是某些家人，你一去就知道他非常多的负能量，然后也不是说你不要见他们，而是你要去计算你的心理资本那个空间有多大、okay. 然后你可以烧多少的油钱在他身上，然后等到你去，譬如说今天三小时你可能耗了一天或两天的油钱但是你要先准备好，总比他影响到你让你没有办法后续工作来的好、嗯、所以与其最后扣到零分，不要变成扣到负分，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嗯，然后最后我想要说就是，那我们怎么决定这件事情你要执着或是不要执着、嗯、要放手还是不要放手？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个人土法炼钢，你再分享一些专业的、嗯、我个人土法炼钢的方法呢，是我觉得要先厘清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想要放手，或是你为什么想要坚持，嗯，想要先厘清这个先大就是背后的心理逻辑。像我前阵子就是我一直在想我的 Facebook 粉专要不要关掉，嗯，然后我妈就一直觉得很可惜，她说你都经营到就是有这个粉丝量了，你把它关掉你不是暴殄天物吗？你不如就摆着、嗯、然后她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想要 想要关掉。然后我就想说，好，如果就是完全要就是 honest truth 的话，就纯粹是因为那个 Facebook 的后台是太难用了。我每一次使用 Facebook 粉专的后台，我仿佛都在经历一串就是寻找威力的过程。
嗯，走迷宫。
对，因为它有时候会把一些就是新的功能或者旧的功能突然移到一个新的不同的目录底下去放，它也不会告诉你，它就藏在那里。然后你就要一层一层去找，然后它又有非常多层，然后连到就四面八方的，然后就是真的很像在塞尔达里面走迷宫的概念。对，然后所以我每一次使用，我都是骂骂咧咧，我就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各种脏话全部飙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实在太痛苦了，根本就不想用这个东西，气死我了，我把它关掉。对，然后后来，然后，但是我自己发现这个理由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理由就有一点偏，就是意气用事。
对，这还好吧。
所以呢，这就进到我们的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呢，就是要同时考虑内心的声音跟客观的事实。像比如说我的内心的声音，就是因为我真的企图拦到我不想再做这件事了，这就是我的内心的声音。那你要去尊重说这它确实是很大一部分会左右我们做抉择的理由。那另外一部分客观事实呢，就是你其实不关掉，你摆着它放在那边，它毕竟还是一个对你有所注意的东西，对吧？那其实如果你就是知道说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需要去平衡的矛盾的话，那可以先试着用就是各种方式尝试去平衡看看。嗯，对，然后如果真的平衡到最后发现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我们就到那个时候再来说这样子。嗯，对，然后所以呢接下来就进到第三个环节就是找到选择的方法。像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要充分代表我内心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在进行一个要聆听自己内在直觉的这个修行这样子。然后我妈就是代表这个客观事实的部分嘛。然后后来我们怎么抉择呢，我就说好，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接到一个商案，她是希望我发在 Facebook 上。嗯，然后但是还在谈的过程中，然后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接到，因为就是对方就敲到后来，就是他就说好，你等我消息。但是他本来说你明天等我消息，明天没发讯息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没有了这样？嗯，可是那时候确实就是中间有卡一些，就是别的，就是你说假日啊或过年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老板就这样好了，我们就交给老天爷决定。如果接到这场商案，因为他要发在 Facebook 上嘛，那我 Facebook 就不管。那如果没接到，我就关起来，就交给老天爷，就 Jesus take the will 这样子。然后我妈说好啊，反正是你的本场，我们就这样啊 ，OK， 你只可以承担这个后果，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承担。我说好就这样，然后我就也没有很在意，我就听天由命。后来接到了，所以没有关，所以我就觉得啊，是老天爷帮我做出了选择，这样。
好，我觉得你很勇敢，你还有办法让老天做决定，哎。
对，因为那个东西，我就是觉得关掉，其实我不会觉得是那么重大的一件事了。
哦，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三步骤呢，是适用于你好像心有所向，而且做或不做这个决定好像还好，我觉得影响程度没有那么大。嗯，但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说，那如果这件事情它有点困难决定，你要不要放手是很困难的一个选择，甚至是它不是你有办法说好我今天要放手哦，我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家里的长辈插管，
对
，OK，
非常困难。然后就算说
这个就不能交给老天爷，
我来丢个硬币好了，要救还是不要救呢？哈。
哪里来的宇宙不孝子？
对啊，没有办法这样做吧。好，然后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就是要多方考量。而且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自己，应该说要允许自己有长期的考量时间，然后要接受这个不确定性。因为本来大脑它就没有办法立刻做出一个很精确的判断嘛，就算是你好不容易缜密的推敲思索，隔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判断是好的或不好的，很难说啊。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需要等到时间来说明，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先啊，你要的确需要时间。然后第二个是你要先看见这件事情对你来讲的重要性。就像你刚刚讲关掉 Facebook 的粉专，它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可是好像
重要性大陆在一到十的话，可能就坐落在三到五之间。
对，它好像在三到五之间。
但是如果我妈现在重病，然后要插管，那它可能重要性就是在十跟破表之间。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还是有 range 的差别嘛。所以你要第一个先确定这个重要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它会不会有一些代价？还有它有没有好处？有 cost 就 benefit 嘛？就是你如果关了粉专，然后会代价是什么？好处是什么？然后如果继续开着，大家跟好处什么？开着的话，大家就是你每天要面对那些好像很困难的界面嘛。
就是我的个人情绪的问题啊，心理障碍啦，对。
对，然后关掉的话也有关掉的好处跟代价嘛，就是你要把那个东西先列出来。然后第三个就是，当你做了刚刚讲任何一个选择，不论你是关还是开，那个结果成功的可能性是多少？就是说， 应该说第四个，第四个是结果成功的可能性是多少？就是你这样做，他会，可能会 work 吗？比方说他的粉丝团可以继续可以运作吗？或是你会越说越觉得痛苦呢？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最困难的一点，因为我们不能活到未来啊，我们不可能就坐时光机到未来去，所以我倒是觉得结果的可能性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点去做衡量。比方说好，比方说今天是帮忙茶馆好了，好，那你决定要救了，那你要多久时间，你给自己多久时间去考虑，还有多久时间插管，这些决定你可以先想好。那到了那个时间点之后，你一样还是可以延期或什么，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预期的时间点。然后到那时间点，不是说好我再重新想，不是，你要评估从你上次想的时间到这次想的时间，这中间的间隔里面发生什么变化。那当然你也不能只考量自己，所以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还要考量环境的因素，别人怎么想等等，那这都在你的沙盘推演当中。我觉得考虑上面四点的内容，包含你觉得你要先接受自己说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的，然后这个东西它的重要性是多少，你可以用一到十分去评价，然后它的 cost 跟 benefit 好处跟可能会造成的损失是什么，以及最后你在做这整件事情的时候，你考虑了设定的时间点，然后在这时间点之下去做整合的评估，我觉得这些会协助你做决定，虽然这个决定还是很困难。
你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SOP 耶，
真的。
你这个可以印在那个员工守则里面，然后叫那个大家要回去反复的背诵。
但是讲很简单，做很难啦，因为
可是至少就是在要做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参照系吧，有一些就是比起说你一个人在那边无头苍蝇乱转，至少有个参照系还是好的。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个步骤，因为等到你做到第四个的时候，发现好难，那我很难做决定。你要想到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本来就很难的事情，你不能一直急着说，哦，我要这样怎样怎样，我要赶快解决什么。越急就会越容易错。
哎，我最近看那个一个连续剧，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超有道理的。我甚至想要把它就是当成我自己人生的，就是你知道
座右铭吗？
不是座右铭，就是自我提醒的那种。他就是说急事缓办，
这不是很常见吗？
但是没有，因为可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那种说法，比如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或者欲速则不达、啊。
你不是心急吃不了热馒头吗？还是心急吃不了？
苏州那边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为这是我苏州朋友，他就
是
说他家里人就从小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还是热米菇，到底是什么？
还是热稀饭，反正热的，但反正热的东西就是心急吃不了嘛。但是急事缓办，它是有比较一个明确的，它不是陈述一个现象，它是说你越急的事情，你越要慢慢的做。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它是一个比较偏向说，我有告诉你怎么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告诉你怎么做啊。
你说话能力有法度不？你这个人这么急性子，最好是有办法心急吃冷豆腐，不，你有慢慢吃热豆腐。
我这件事情不是已经做了三次了吗？我们加起来时间成本耗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耗了快十个小时。
有道理。哎，你有进步哎。
怎样？
我觉得你很不错。
怎么样？而且我跟你说，如果是以前啊，这件事情我就已经放弃了，你知道吗？我就会跟你讲说，我觉得老天爷叫我们不要合作。但我后来就觉得算了，我们大家这么多年朋友了，我要让我的朋友知道，我会坚定的选择他，这样子，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心路历程。对，
哇，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才跟我说，哎，因为其实大家不要看我们那边录得很爽，我们已经录第三次了，
我们这已经录到第三次，第一次是后来成效就是没有我们理想中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开了一个复盘会议，然后决定录第二次。第二次呢是怎么样？就大家就是仪器其实都蛮好的哦，但是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些神秘的，就是技术性的故障，
他就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或者是相机录到一半他自己跳掉了。然后，但是我前后两天录都没有这个困扰，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莫名其妙这样。但是我觉得后来换到在家里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环境相对来说不会有收音上的一些莫名的，就是比如说外面电梯开呀、啊，然后就叮叮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觉得也许就是宇宙要把我们导到这里吧。
你家这边能量可能有那个，上面有圣光洒下。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种种安排吧，希望这次可以顺利剪接成功，
希望可以。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呢就看有没有机会与大家正式的在荧幕上。如果你有看到这一段，代表我们突破了这个重重的关卡，
终于坚持有了结果。
没错，终于把这个完美的第一集就是送到大家面前。好啦，那如果有什么希望我们来观念碰撞一下的主题，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